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在 Podcast 跟大家见面，聊一聊软性的一个财经议题，帮助大家拓展你的财经视野。那也欢迎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输入168来领取我们这一次要送给大家的大礼物，因为我整理了一份，接下来四月有 ETF 要募集哦，五月份有 ETF 要换股哦，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可以期待呢？邀请大家来领取，记得输入168、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好，这几天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台积电法说咯。那18号、台积电举办了2024年第一季的法人说明会。那从上一季的实体会议转为线上举办了、不过全球关注这个半导体的走势的时候发生了网络断线。哇，结果法说会中断也让全球投资人啊怨声不断然后。这个谁在报告的时候中断的？就是财务长黄仁昭。这个很紧张你正在要报告这个重要的财务数据的时候，突然网络中断，而且长达20分钟，结果相关部门的电话被打爆了哈。那你看不到啦，网络那中断啦，那大家很紧张哦，因为这个法说会网络中断。你如果说几秒钟那个还是什么的，那也就算了，长达20分钟那也大家担心说是不是被攻击，被骇客攻击因为毕竟这么重要的法说会，那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不过还好台积电的资安跟网络工程人员紧急抢救那网络就恢复正常了。那这次法说会的一个内容，当然先重点来看今年的成长目标还是不变那当然全球的晶圆代工的产业的成长预测是下修比前一次的这个预期 20% 下修到 10% 这个是全球的，我们先讲这是全球的。但是就台积电本身而言今年还是可以健康的成长，营收的增幅会高于晶圆代工的 20% 的水准，大概在21-26那当然下修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分清楚，因为这个法说会之后也导致了费半整体的一个下跌，很多人就说因为台积电的财务数据不好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理解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毛利率跟 EPS 的状况因为这一次公布的这个第一季的美元的营收是 188.7 亿，超越财测的高标超越财测高标188亿然后当然就是汇率走强了那首季毛利率 53.1 是季增了 0.1， 那法说会当时预估是52-54整个毛利率是不错的。那营业净利率是 42%、也达到40-42%的高标、40-42% 高标。税后净利、每股纯益就 EPS 是 8.7， 年增率是达到 8.9、年增率是达到 8.9。 那3奈米制程出货占首季晶圆销售金额、这个 9%、稍微比第四季 15% 下滑，主要还是3奈米客户苹果投片的高峰期已经过了那5奈米的部分占首季的这个晶圆的销售是 37% 那是占比最高。那当然这个算起来很可怕等于台积电一个小时可以赚1亿当然在这个法说会的展望当中我刚才讲到说全球的年增率的预估值从 20% 降到 10%， 这主要还是在成熟制程的市场，但问题是台积电大部分还是以先进制程为主，对不对？先进制程为主，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根本不用，因为这他讲的全球半导体，那当然就先进制程的 的这个力道、哦、不如预期，但是不代表先进制程成熟制程的成长力道不如预期，但是不代表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问题、哦、那就展望的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还是这个放在全年的目标、哦、你看它全年营收目标是21到26、哦、21到26，还是看好整个AI 应用啊跟 HPC 的部分啊，再加上手机未来会稳健成长、啊、PC 也会复苏、哦、然后物联网消费虽然在调整、哦、那车用是比预期稍微差一点点、哦、那 CoWoS 先进封装的供需还是供不应求、哦、还是供不应求，那资本支出的部分虽然没有像大家所预测的增加，但是仍然维持280亿到320亿。那海外设厂的部分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是如期进行、哦、那二奈米的一个进展也在持续当中、哦、那当然现阶段对台积电来讲、哦、对台积电来讲、哦、在整个制程营收占比的一个部分、哦、去这个三奈米是占 9%， 五奈米占 37%， 七奈米占 19%，所以先进制程占比是 65%、哦、那去年第四季是 67%， 就微降 2% 而已、哦、那这个其他就成熟制程，所以成熟制程的即便稍成长力道不如预期也不会影响到台积电、哦、也不太影响到台积电。那现阶段来讲魏哲家总裁也特别表示、哦，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供应商、哦、已经在加速从传统伺服器转移到 AI 伺服器，那这个趋势其实 对整公司整体来讲、哦、会很有利、哦、会很有利。那基本上产业别来看确实、哦、成长速度、哦、这个手机的部分、哦、是逐渐的恢复，那 PC 也在从谷底往上走，只是说恢复的速度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啦，没有那么快，但确实从谷底在复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哦、那在产能扩张的一个部分来看、哦、美国厂现在其实蛮顺利在进行的嘛，因为台积电还会在亚利桑那州要投120亿美元、哦、一厂4奈米进入这个工程晶圆的生产，明年上半年产能就出来了，估计月产能是20000片。那第二座二奈米厂会2728年投产，那第三座、哦、晶圆厂在规划当中，那三座总投资金额是650亿、哦、那熊本厂在今年第四季会量产，二厂下半年会开始动工，2027年会投产，那总投资金额是200亿美元、哦、那合作方有除了台积电之外，当然就 Sony 电装跟丰田、哦、都持有一部分的股份，那台积电 持股比重是最高的、哦、占 86.5%。 那就产能规划的部分，2228奈米月产能可以达到22奈米可以达到4.5万片、哦、4.5万片。那德国的部分也在今年第四季会开始新建，2027年会进入量产，这个部分是跟 Bosch、英飞凌还有恩智浦合作，台积电持股70%。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策略性的，这应该是说全球性的一个扩厂计划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那策略性定价会因应成本来做调整，那这当然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国际性的一个战略地位，台积电是越来越重要、哦、所以我反而就是要请大家用一个更长线的角度去看台积电、哦、那当然也整个资本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哦、也持续的能够共助这个益助、哦、相关设备厂的一个营收。那我们再看这个台积电其实真的很强、哦、你看台积电一家公司去年的营业利益就超过了韩国10家、哦、市值前10大盈利的一个总和，不只是因为人工智慧的带动、哦、这个等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复苏，也让韩国半导体大幅度转衰、哦、拖累了这个整个企业的一个获利、哦、那南韩 前十大公司去年的营业利益是 35.7 兆韩元哦，锐减了 54.9， 哇，这个退的幅度很大哦，当然一部分就是被台积电给拿走了，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是半导体本身记忆体部分的一个拖累，三星去年的营业利率暴跌了超过80%，那海力士是营业亏损，那现代奇亚跟三星生物这些南韩汽车或生技公司的获利能力虽然正成长，但是利润规模没有办法跟半导体来相比，所以过去我们说啊，好想赢韩国哦，其实现在应该反过来是韩国好想赢台积电哦。那在台积电领军之下，我们台湾百大企业的市值跟营业利益都超过了南韩的百大企业。台湾百大企业啊，市值跟盈利在过去十年正式超越南韩的百大企业。那2023年南韩百大企业是超过71兆韩元，比2013年是还衰退接近 20%。反而台湾的百大企业从36兆多成长 130% 以上到86兆。这个我们用韩元，因为这引用韩国 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资料，我就 不再换算。因为我们重点是那个对比嘛。那2023年南韩百大企业是1565兆，相较2013年底828兆韩元是成长了 88%， 那看起来是蛮强的啊，市值成长的力道。不过台湾的百大企业是成长 205%， 当然就超越，就总市值来讲，百大企业的市值是540兆，成长是狂飙，超越南韩。那南韩跟台湾跟南韩百大企业成长出现这种，因为我们是1694兆嘛，不管是成长率也好或是总规模也好，都超越南韩的1565兆。那当然指标性企业，如果我们对比台积电跟三星就可以明白，台积电是645兆，三星是468兆，后面的那些零头先不算了。那当然2021年的时候三星营业利益还超过台积电，但是2021年是51兆，盈益是51兆多，那台积电是26兆多，我们都讲韩元了。那2022年台积电就超车了，这个2022年就48兆多了，三星萎缩到43兆多。当然这十年当中台股的涨幅也是韩股的四倍，涨幅的部分也相当的惊人。当然跟台积电大幅成长，然后南韩应该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啦，不光台积电啦，然后南韩是陷入了停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自己逐步的变强，敌人自己变弱，你就赢了嘛。那我韩国的散户似乎也有闻到这个味道，近期特别喜欢 NVIDIA 的股票，还有台积电相关的 ETF， 以前很爱买特斯拉嘛，不是吗？还有比特币，结果现在呢，这个开始追，这几年开始追捧 NVIDIA 啦，台积电相关的 ETF， 这个很蛮妙的，那这个跨海买进的金额已经都排到前几名了。那韩国最喜欢的股票，外国股票前三名都是美国公司。你看以前是特斯拉、苹果，然后现在慢慢换了，这个特斯拉，慢慢 被剔除了。但是这个苹果还不错，然后再加辉达。那为什么台积电让韩国人强买？为什么？当然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半导体技术也傲视全球，傲视全球，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看得懂这件事情。那韩国的投资人，这个锁定台积电一到四月，涌入新台币128亿，然后就是投资台股啊、 ETF 啊、台积电啊，然后这个已经要升到韩国投资排行榜的前几名， 那当然他们也肯定台积电的半导体技术，然后市占率，这个都是他们买进的理由啦，买进的一个理由。所以台积电真的 红到韩国去，我们没有 K-POP 文化来输出，但是我们的台积电红到全世界。那当然这个半导体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不景气，就影响到了整个韩国的一个市场。那当时台积电确实也一度关闭 EUV 及紫外光的机台，产能利用率 也大幅度的下降。那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这个韩国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其实还是相当的低，还是相当的低。在像韩国的晶圆代工厂叫 DB Hi-Tech， 产能利用率现在只有 73.83， 这个产能利用率还算高哦。像三星半导体或 Key Foundry 产能利用率更低，就必须进行热停机哦。那什么是热停机？因为半导体晶圆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你看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停电的时候，哇，我们就很担心啊，台积电需不需要停机哦？真正的停机其实是很麻烦，因为真的停机要重新启动，那你的过程其实相当的复杂，而且要重新调整校准哦。那有这个不可预期的一个风险。所以什么叫热停机？就是用不断电哦，不断电让机器持续的运转，但是不生产设备哦，避免后续重新开机的这个复杂性啊，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电脑开关就不太一样了。那当然韩国自己目前遇到了太多的一个问题，不止利用率产能利用率不高，再加上这个很多韩国自己本土的业者走私啊，这个进口这个海外的，就是以这个国内使用的名义进口别家公司的这个晶片哦，然后呢到南韩，然后再走私到中国大陆哦，这个可能也是拖累他们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原因吧。但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也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商务部的限制，所以他们就说自己要用哦，然后接着再走私到中国哦。那从2020年8月到2023年8月哦，总共走私了144次哦，144次，可能因为这些晶片被认定为战略物资啊，受到这个进出口的限制哈，进出口的限制，那总价值是1160万美金哦，160万美金。然后我们再看最近这个三星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哦，他们2000多名工会员工啊，哦，为了施压公司改善薪资福利，是三星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员工行动。就基本上这个工会哦，这个薪资谈劳资双方谈判破局，总人数5个工会是2.7万，那目前有3/4是投票支持罢工，那因为超过一半赞成就达到罢工的法定要求。如果真的罢工其实还蛮吓人的哦，还蛮吓人的。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又影响到后续三星的一个表现，由我们持续的观察。好，那当然今天聊一下台积电哦，还是要最后还是提醒大家记得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然后输入关键字1680领取我帮大家准备的一份大礼物哦。